诗歌的服事哈，我可以知道那种真诚的带领。雅各小组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团队的模范。你每一次做饭的时候哈，这个厨房全部都出动的啊，带领诗歌也是一样哈，所以我们谢谢他们的服事。请你打开你的周报。内页，我们的经节，今天的经节哈。第一个是在箴言的第四章十一到十三节，箴言第四章十一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这里这经节提到生命，然后一开始告诉我们，这是一条道路，我已经指教你应该走的道路，这是你的生命。然后第二个经节是在生命记第三十章，摩西讲的话，生命记第三十章，我们十九念到二十节的前半段，生命记第二十章，三十章，对不起，三十章，一起来。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命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你，因为他是你的生命。摩西在这里已经到了120岁的时候，他在这里讲了对他的百姓，他从很辛苦的从埃及带到旷野要进入迦南的这一群千千万万的百姓，讲了一席会府之言。我们可以从他的开始这样讲，他说我用什么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意思是说这是确切的，这是确实的，而且是非常恳切的告诉他的百姓。他说呢，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是要你们拣选生命。我们请放到第接下去的那一章哈，往下面放的那个。今天呢，我们要来探讨一下跟我们有很有关系的三个词，也是三个景况，一个是生存，一个是生活，一个是生命。我在这里下了一个题目说，生存、生活、生命孰重，哪一个重，哪一个轻。我们先不要下结论，好，你先不用下结论，等我们分享完了之后，我们最后再来做一个结论。生存、生活、生命是有它不同的层面。那对我们来讲，我们都需要生存，我们也在生活当中。然后摩西告诉他百姓说，你要拣选生命，意思是说你也可以不要，你也可以要。当摩西把百姓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地当奴隶这群人带出来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把他带到山上来侍奉我，来敬拜我，这是一个目的，把他们带出来是为了要敬拜，要侍奉神。然后到了这个还没有进入迦南以前，摩西对他的百姓的呼吁是说，你们要拣选生命，你是可以选择的。我们来想一想，这群百姓他们的生存条件，他们的生活品质，还有他们的生命价值是在哪里？如果你对于这个记事不熟的话，这是很有名的以色列民族的他们的民族历史哈，在圣经里面出埃及记，你就可以很清楚这个以色列出埃及之后他们整个的过程，是很有意思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生存条件够不够？够不够？基督徒们够不够？感谢主，说够的举手。感谢主哈，够。 这是标准的生存条件。耶稣怎么教我们祷告？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对不对？他们每一天有玛纳可以吃，而且不需要为明天捡，只为今天捡就好了。这是最基本，而且最足够的，而且是最放松的生存条件。没有水的时候，石头都可以出水。他们的生存条件是够的。为什么很多人迟疑不敢回答？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够的观念已经不一样了。前几个礼拜，我的女儿雅珍回到家来跟我说：“妈妈，我把我的东西要清出来哈，让你储你的东西哈。”那她的东西大部分都放在我们两个啊，就是小房间的小衣橱里面。当我们把东西清出来的时候，光是四分之一哈，我们以为一两天就可以清完，结果呢，分成好几趟。我们两个都傻眼了，我们说两个小小的衣橱怎么可以囤那么多的东西？丢掉十几箱，送到那个旧货店，不下十箱，然后存起来的又带回家的，我想也有十箱，我没有去统计。我想说两个小衣橱怎么放那么多的东西？然后他拿走了，就换成我要放下去，我要放回去，我要放到里面去。当我把我的东西拿出来想要放的时候，我更傻眼，奇怪，平常看不到怎么有那么多，而且有些东西是我不知道我有的，还去买的纸啊、笔啊，很多很多，有一些礼物哈，有时候便宜就买，对不对？女人就是这样，便宜就买哈，囤起来。我们的生存条件够不够？够。有时候因为太多，什么叫做生存条件？我有的，我需要的，我没有缺乏，那个叫做生存条件。当你多的时候，你已经不知道你有了，你没有，你拥有它，但是呢，你没有办法用它，那个对你来讲是没有用的。当你的钱一直存到你的银行的存款的时候，你没有用它，对它对你没有利用的价值的时候，那已经几乎是不是你的了。所以一个人的生存条件就是要够基本条件。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有足够的生存条件。今天的饮食，今天赐给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品质好不好？不好。为什么？不满足生活哈，就是那个生活的。我们在现在讲，当我们有物质、有生存条件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比较能够讲生活，对不对？现在我想中国我们都很理解哈。以前的话啊，前上一辈的哈，都辛苦过，都劳碌过，都为了生存挣扎过。可是现在呢，一切都改善了，都够了，不但够了，其实太多了。到一个地步呢，开始讲求我们的生活的品味，我们的生活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啊，一个房子住，一个房子度假，啊，各种各种的这种啊生活的这种品质。以色列人有足够的生存条件，可他们的生活品质非常不好。什么叫做非常不好？不满足，埋怨，常常想到以前在埃及虽然当奴隶还有肉可以吃，现在每一天吃玛纳。他们很紧张，没有安全感。摩西上山不下来，他们就慌掉了。他们对于未来不确定。所以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的生活品质是非常不好的。可是，这是他们的选择。本来是可以十几天就进去迦南地的，到神的应许之地。可他们选择要这样子绕40年。在你哪里绕？在里面的不幸，在里面的烦恼、忧虑、重担、紧张里面绕，一直绕。所以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的这个生活品质不好。我们谈到生命，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呈明给你知道了，生死祸福是要你们拣选生命。” 意思是说生命是在你的，你要不要选择这个生命？那么生命本身是一个你看不见的一种价值，那就是为什么圣经上说如果你赚得全世界失掉自己的生命，你可以比较一下吗？一个是全世界，一个是失掉你的生命，得到什么益处呢？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告诉我们，生命它的价值胜过全世界，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也没有办法去描述的。我今天没有期待我把这个生命解释得很仔细给你听，我也没有能力解释。我昨天一直在挣扎，我跟妈咪说，哎呀，为我祷告，我在挣扎，我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解释这个生命，可是我知道有生命，而且我很肯定我要选择的是生命，它是一种价值。如果人赚得全世界失去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生命是一种价值，生活需要条件，基本条件够就可以了。生活有一种品质，是你怎么样活着，你活得喜不喜乐，你活得平不平安，你活得轻不轻松。生命是一种价值，等一下我们再来探讨这个价值的问题。那到底生命是什么？我说过我可能没有办法跟我们解释很清楚，但是呢，我用圣经里面的几个内涵稍微让我们理解一下到底生命是什么。我们往后面的那一章，第一个，我们从圣经告诉我们，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圣经告诉我们生命是有来源的，生命是有源头的，生命有一个源头。什么叫有源头？当你说这个泉源，这个水有源的时候，表示它怎么样？不会枯竭。生命它是有出处的，它有一个来源的地方。我前两天啊，在我通常是睡觉前会把我的 iPad 插电，啊，就是这一头插进去，那一头也插进去。那通常我那一头是插在这个插头上面，是不拔的，所以我只有插一头哈。结果隔天起来发现我的 iPad 怎么还是5、6，我说奇怪了。后来发现我的那个插头插错了，那个插头掉了，然后呢我插错的插头哈，它的源头没有了。所以我那个 iPad 不管它有多好用，不管它是多么有价值的东西，没有办法用。所以生命有一个源头，圣经说我们出于它，我们依靠它，一切都在乎它。这个源头，源头是很重要的。我们再往下面，生命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生命就是人的光。换句话说，当你有生命的时候，你可以有光就怎么样？就看得见，对不对？好，我们讲夜盲，就是一到暗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了，叫做夜盲。有光的时候你就看得见，看得见什么？看得见你的方向，看得见远处的景况是怎么样，你有一种洞察力在那里。当你有光的时候你不会迷失，有光的时候你就不会躲在阴暗的一个角落做一些不坦然的事情。这个就是光，生命是人的光。生命，当我说我有生命的时候，就是说呢，我是看得见的，我是看得透的，而且呢，我是坦荡荡的在生活。往下面，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一种价值。我们看出埃及记30章的第12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后面就讲了，免得有祸患哈。好，我提到这个中间这一句呢，前后我没有提哈，因为我不是要解释这个条例。我要告诉弟兄姐妹，提醒我们，在还没有进入新约，耶稣还没有到世上以前，还没有为我们钉十字架以前， 神早就立了一个生命的条例。什么样的条例呢？生命是有需要赎价的。他说你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每一个人的生命带着一个赎价。你问我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跟你解释。我只是要提醒你，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带着一个价值在那里，而且这个价值还是赎价，是被买回去的赎价。圣经上说，我们是用耶稣的宝血重价买回的。你知道你的生命值多少吗？不是世界，不是金钱，不是你有多少拥有物，你有多少房子，你的生命值神儿子耶稣的生命。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身上带着一个价值，就是神的独生子，他用他的生命来换你的生命。我常常讲一个小故事，你们可能听过，我要再讲一次。有一个孩子，他精心很用心的做一条小船，刻一条木头小船，用很多时间，用很多心血把这条船造好了。他就要去看看这个船能不能放啊，就放到那个小河里面，要看能不能流，能不能走。结果很成功，可是很不幸的，这条船就走掉了，就掉了，找不到。这个孩子你可以想象啊，如果是你自己的杰作哈，你精心造了一个你自己的杰作，然后呢不见了，被拿走了啊，那你的感受怎么样？何况是一个孩子，他用很多心思去造这条船。在很失望之余，有一天他跟爸爸走在路上，经过了一个叫做这个叫什么，我们叫什么当铺，对，叫当铺哈，就是他走过一个当铺，他眼睛突然间一亮，他就冲进去。爸爸说：“你做什么？”他说：“我看到我的船在那里。”他就跑进去跟老板说：“老板，我的船在你的橱窗里面。”老板说：“我不管那是谁的船，那是要卖的，如果你要，你就要买。”这个孩子说：“那明明就是我的船，是我坐的船。”他还把它拿出来说：“你看，下面还有我的名字。”这个老板说：“不管怎么样，只要东西到我这个店里来，就是要拿钱来买的。”后来这个爸爸看到这个儿子心里面对那条船的那种感情，那种心里面的那种疼爱哈，孩子没有钱，爸爸就掏腰包帮他买的，买熟了那条船回来。这个时候这个孩子抱着那条船，紧紧的抱着，他说：“我第一次造你，第一次我把你塑造好，但是你丢了，现在我第二次用赎价把你买回来，更宝贵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有一个非常宝贵的赎价，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他的生命。你知道你有那么贵重吗？所以圣经说我们是用耶稣的宝血，那么贵重的这样的一个赎价把我买赎回来的。如果你是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的话，我们很欢迎你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谈，或者更了解我们每一个人有那么贵重的价值。所以有时候很多人就劝我们说，不要再出卖你的灵魂，不要让世界把你的灵魂又出卖掉了。你知道耶稣怎么死的？犹大出卖他。可是在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可以出卖，再把我们出卖掉，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生命在神的手中是那么的贵重。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主要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活不要忧虑。他劝我们说，你知道吗？你们难道不比那些飞鸟贵重吗？意思是说，你们可知道在神的眼中，在神的手中，在神的心中，你们是那么的贵重。巴不得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多么的贵重。 贵重到一个地步，等于神的儿子的生命。常常提醒你自己，什么叫做生命？生命是有源头的，生命是让你很能够啊看得到远处，很有方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在刚才那个梅芳帮我们念的那个经节诗篇第十六篇里面，我们往后面哈，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节十六篇第十一节。来，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请我们注意，满足的喜乐还有永远的福乐，这是我们要的，对不对？我们一生在追求什么？幸福，对，福乐，幸福，中国人最懂得福这个字了，是不是啊？但是问题是，哪一个幸福是不会飘走的？哪一个幸福是你可以拥有的？这个我们要有智慧。满足的喜乐，这里讲的不是所罗门啊，圣经里面有一部书啊，是所罗门写的传道书，他的总结，不应该讲总结，它的主要的内容在讲什么？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但是总结不是这样子哈。他在讲的就是生活，如果你想知道怎么生活，去看所罗门的传道书，他有多少可以享受，他拥有什么，他的荣华富贵名利什么都有，可是他告诉我们虚空的虚空。那他有一个总结在十二章，我不告诉你，回去看。他说趁早要认识到那生命的源头，你会去看传道书第十二章，智慧人的言语我们要听，而且那个精华，他已经经历过，他用他的人生从年轻到老年经历的，就给我们就好像一个维他命的精髓一样，种植的精髓在那里。他的话我们要去听，传道书最后一章，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虚空的虚空，那个在指什么？指快乐，指生活中的享受。我记得哈，我没有说我们不能享受，我没有说我们不需要生存，我没有说我们的生活要这样子过得很不好，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知道生命的事情，这个生命是过于生存，是过于生活的。我想我们有几个人可以让我们来做一点点的议会，比如说在八月听说八月二十几号哈，这个 Nick， 你知道 Nick 吗？一个现在闻名世界的哈，没有手没有脚的一个讲员哈，他到处去做见证，他去不了哪里的，如果没有人抬他的话，去不了哪里的。你看他一出来的那副德性的话，你就知道他怎么样，他可以很搞笑的，是不是？没有手没有脚，他的生存条件非常少，我们可以说他生存条件几乎不够，他靠人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喜乐。在八月，顺便做个小广告，八月二十几号会在 Susan Christ Fellowship， 是不是这个教会？是哈，他会在那里有一些见证哈，好几天。我们看一下 Johnny，谁是江里？从这个脖子以下呢都不能动的一个姊妹，她从年轻的时候就在跳要去游泳的时候呢就是说她不知道下面没有水，就这样子就毁了她的整个的这种就瘫痪了。但是呢，颈部以上口眼脑都可以动，所以他可以说用尽他所有这个颈部以上的能力。你如果去是不是哪里有他的节目哈，你可以网上你可以听他的节目，他到处做见证，他唱歌，虽然他很痛，他现在很痛哈，不晓得为什么都不能动还会很痛，这是一个我也不懂啊。但是呢，他的那个，他现在坐的一个轮椅啊，我看过他在台上的这样那副样子哈。他在他的见证里面， 他在他的诗歌里面总是在鼓励我们。或许你说，哎呀，我没有那么惨。当你的生命里面虽然有手有脚，不能动不能行，虽然你可以动可是没有生命的劲的时候，我们比他更惨。他非常的喜乐。这个都是外国人。我举一个中国，我就比较不熟了哈，或许你们可以知道，但是台湾有一个叫做黄美莲博士，我曾经提到他的诗歌的歌词，他有一首歌很有名，如果我能唱。他是一个不能唱歌的人，他是一个博士，他教书是用写的，他不能讲话，他可能脑神经麻痹或怎么样，我没有印象了哈。但是他却能写出诗歌的歌词，说如果我能唱一首歌。这些人的生存条件都是很少的，这些人的生活品质是怎么样，可以说是很受限的，但是这些人的生命在发光，这些人的生命在告诉我们一个见证，我们可以选择生命的道路。这些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存生活，我们要生存，我们需要生活，但是最关键的是在于你有没有生命。我并不代表说，我不是说生存不重要，生活不重要哈。等一下我们再来下一个结论。到底生命是什么？它是喜乐，喜乐就是不因为环境，刚才我举的那三个例子，不会因为环境就让你不快乐。一方面所罗门说，我所有拥有的让我觉得空虚，可是这边让我们看到他们没有手没有脚，不能动不能讲话的这样的人，却蛮有喜乐，却蛮有他们很肯定的福乐。让我们做一点深思，我希望我们不要到不能动才体会。往下面看，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一种饱足跟丰盛。换下一张。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什么意思？他说，你来吃我的粮，喝我的水，就不会再渴，就不会再饥饿。耶稣也说过，盗贼来要偷窃杀害毁坏，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刚才我们看过了哈，生命是有源头的，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就是这么简单。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的源头是从神那里来的，生命的源头。他说，耶稣说，我来了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生命不是贫穷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丰富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慢慢就看到说，生活是外面怎么样，很丰富，对不对？我们现在的生存条件，我们外面很丰富，可是这个丰盛呢，是一个里面的一个饱足跟丰厚。你有没有觉得你住在一个很大的房子，心里还是觉得很空虚？你追求的你要的东西，你觉得好像还是不够。我记得啊，妈咪讲过一个这样的话，说他有人问一个啊富翁哈、啊，美国很有钱的人，名字我不知道了哈、啊，说你到底赚多少你才会停下来？他说呢，我总是要多一点点，这是人的心哈。生命是一种你可以尝到饱足跟丰盛的滋味。什么叫丰盛？不是只有量多而已哈，丰盛就是非常丰富。我们看到圣经用一棵树，然后按时候结果子来形容，那些果子当它挂在树上越长越大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一方面它有它的香味，一方面它让人家觉得很羡慕要去吃它，又美然后又让人家羡慕，然后呢，如果你分享给人家吃的时候，人家又非常的享受，这个叫丰盛。你里面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景况呢，是可以分享的。 生命是可以饱足、可以丰盛的，生命是永恒不朽的。往下面，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两个经节。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福，真正的福乐是什么，就是永远的生命。刚才我们念到那个诗篇十六篇的地方，事实上是在指耶稣，他是在预言耶稣的生命景况，在他那里有永远的福乐。虽然耶稣经过死亡，虽然耶稣经过艰难，耶稣才活33岁，可是他说我确定在神那里有永远的福乐，生命是永恒的。当神一开始造人的时候，在人的鼻孔里吹那一口气，人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我们是有生命的活人。神造人本来就是让我们是活的，生命就是一种活的，生命它本身是一个永恒不会朽坏的。后面那里告诉我们，但如今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这个生命是不能坏的，那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那会杀害你身体的不要怕他。我们都很紧张哈，我身体怎么样？当然我们都是，我们有我们的人性哈，我这里怎么样，那里很苦哈，这个会干扰到我的生存条件，这个会干扰到我的生活品质。但是如果你有把握，你选择一个不能朽坏的生命，那是最重要的。好，我提的这几个经节是要给我们有一点点印象，到底什么生是生命，你记得吗？生命是什么？生命是有源头的。如果你自己本身你说哎呀，我觉得活着没有劲，我可以理解，因为你可能跟源头脱节了，没有生命的来源。生命是光，你是可以洞见，你可以看见，你是有方向的。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一种价值，是贵重的，比世界还要贵重。生命是什么？生命它是一种福乐，一种不能被拿去的喜乐，不管任何的环境不会影响你的那一种喜乐的能力，喜乐的来源。生命是可以饱足，是很丰盛，是可以分享的。生命是什么？生命是永恒不朽的。所以我们不要存着一种观念说哎呀反正死了就算了，不算的。生命不会算了的，生命也不是死了就没有的，生命是永恒的，只是你要决定你的永恒是怎么过。我们现在能够在这里，就还没有真正我们得到永生的生命，可是我们还没有进入永恒里面。那现在最重要的，我们来看看到底我要怎么样去得着或选择这个生命。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条道路。在箴言告诉我们说，我已经指教你这个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我们要走一条路，那怎么走这一条路呢？第一个，我们需要敬畏神，而且我们要接待这个生命的本身就是耶稣。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人有的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没有什么逻辑可以跟你解释，就是这样子。很多见证人，很多信耶稣的人可以跟我们见证，因为我信了耶稣，我生命就活起来了。意思是说，我本来生命是死寂的，是没有目标的，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当耶稣为我付出了这个代价，我接受了这个赎价之后，我的生命活起来了。我们需要耶稣使我们得着生命。第二个，我们如何踏上生命之道？好，这里可能 我们分享完这一点，我们就要来对第一个，到底生存、生活、生命哪一个重的这个问题了哈。在这里告诉我们，生命里需要持定和预备。当你呢有了耶稣，那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开始，生命是会长的，它是会成长的，它是继续的，它是活的。在这里说，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好，在这里我们要对一个第一个问题，生存、生活、生命哪一个重要，做一个结论。哪一个重要？都很重要。现在你生存着，你还有一口气在，你现在在生活，然后你要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如果你要拥有那真正的生命，你需要在你的生存，在你的生活里面怎么样下功夫。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们教会这么大的一个教会，我们都很享受在这里听诗歌、唱诗歌、听讲道，还有我们的 fellowship， 我们可以一起团契。扫厕所重不重要？重不重要？如果我们请那几位，很可惜哈，我们教会扫厕所的人大概就只有几位哈，我就不讲名字了，他们不要扫了，我们的生存环境、生活品质就不好了，对不对？后面厨房的工作重不重要？重要，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很够的生存环境，我们一个很好的生活品质，大家彼此相爱，我们愿意服侍，我们乐意来服侍这些事情，所以好让我们在这里怎么样享受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内涵。所以生存、生活跟生命是不能分开的。我的第一个题目那是不合逻辑的，不要被我骗了，没有哪一个重哪一个轻，它是结合在一起的。就像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我们的体，我们的身体需要生存，我们的魂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生活品质，我们的生命需要有一个确定、肯定，而且有一个全源，都很重要。但是其中有一个生命是在你的手中，你要不要？你要不要选择生命？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你要告诉他们，好好的在这个时候，在当你还有一口气、有生存的环境，然后你有生活的啊，这样的整个的大环境的时候，好好，不要忘了，你要走生命之道。不是重哪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最怕的是我们怎么样？只有生存，只有生活，而忘了我们是在走一条生命之道。是不是你岔开了？我不晓得在这个世代，如果摩西再来，那个时候是他们的那个这个以色列人呢埋怨，然后他们很艰苦啊，就是在40年里面很艰苦啊，他们觉得很艰苦，当然也很对我们来讲可能也会很艰苦啊。我不晓得摩西会怎么对我们讲，他可能要更用更大更重的声音，不是只有呼天唤地的见证，他可能要跺脚，要跳起来。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很危险。如果当初的以色列人那么艰难，看那么多神迹都不能信靠神，那么我们今天，何况是我们今天，非常危险。我们只有落在生存，不但够，太多，多到一个地步呢，囤到不晓得你有什么，你不能享受。我们只有落在生活里面，我们不会去思考生命的问题，我们只有觉得我这样就够了。就像那个里面那个啊，圣经里面形容那个叫做什么富翁，愚笨的富人，对不对？富翁啊，那个就是一个是愚笨，一个是啊很有钱，就愚笨的富翁。他怎么讲？他说我的看看我的谷仓，看看我的成就，看看我囤多少。神跟他说：愚昧的人啊， 如果我今夜要你的灵魂，你要往哪里去？这个是最贵重的。所以生存需要，生活重要，可是不要忘记走上这个生命之道。如果你不晓得什么叫生命之道，我请你去追求，我请你去寻找，你也找得到。因为神说你来找，就让你找着。不要再敷衍，不要再拖延，不要再让自己说，哎呀，那个不重要了。特别是我们神的儿女一样的，我们或许会像以色列人一样，神已经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应许之地，可是我们怎么样？我们不是没有条件生存，我们太多条件可以生存，我们的生活太好了，以至于我们觉得说，今朝有酒今朝醉又何妨，我们已经习惯这样子了，这是我们最危险的。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摩西现在在这里，他会怎么跟我们讲？他可能会大叫，叫到街上都听得到。怎么样踏上生命之道？第三个，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这两个经节来。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真，责备是生命的道。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或许你对生命还是不了解，我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所谓的拣选生命，走生命之道，就是我需要守住神的话，我需要听神的话，我不是按着我自己的意思活，我不是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再走下去，再这样过日子。有一天你会走到一个地方，你会走不动，你会没有路可以走。最后踏上生命之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需要殷勤的成长。最后一章，我们需要，不是最后一章，就是第四个哈，殷勤的成长。彼得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彼得是在耶稣的旁边从头到尾跟着他，好，而且呢经过很多的失败，可是神还是很重用他的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经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怎么殷勤？下面告诉你。彼得说，彼得的书信也是很恳切哈。你知道，一个经过失败，再被主的爱再找回来，再用他的这个彼得，在他在还没有死以前所写下的这个书信，非常的恳切。他常常说，我切实的告诉你，最要紧的是什么？就像摩西一样，在盯以色列人一样，你们最要紧的是什么？他说，我们已经得到那生命，耶稣的已经把那个生命给我们了，那个生命的这个内涵已经给我们了。那我们就要这个时候，你怎么样上生命之道，脱离败坏，跟神的性情有份。下面就告诉你，你需要在哪一些方面成长？信心、德性，他一直告诉你，可以继续往下面去看。你需要去成长。我刚才说过，生命就是活的，有生命就会成长。然后他说，你要殷勤的成长。这个时候，在你还有一口气可以生存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里面的时候，彼得说，我们已经知道什么叫生命，就是跟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要继续的成长，继续的成长。你今年有没有比去年长大了？你今天有没有跟昨天不一样了？这是他的意思。长成什么？长成基督的身量。当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什么叫做有生命？你说，哎呀，我真像你，这个约翰讲的，约翰一书的第三章，我们必要像他。他说，以后的事我不知道， 但是呢，我知道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所以生命之道是什么？你继续的成长，你不够没有关系，你不会没有关系，你在神的面前承认你的没有智慧没有关系，但是你有一个心，我要继续的成长，我要继续的成长，这个叫生命。我要再回到，我的时间到了，我再回到摩西的话。摩西说，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没有摩西那么伟大，但是我知道，我体会摩西的心。为什么摩西千辛万苦的带着这一大群百姓，他们忤逆他，他们不信任他，经过那么多让他很生气的事情，他还是要继续绕，而且他知道神不让他进迦南地的，就是因为他知道，所以他定他的百姓说，我不会进去，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你要选择生命的道路。摩西他宁可离开埃及，放弃他的生存的这样的条件。摩西他宁可离开王宫，他不需要那种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摩西选择这一条路很难，不容易，可是他知道他选择了生命的道路。我们再把这一段话再念一次，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选择生命，使你和你的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好，到这里。刚才我一开始我告诉大家生命是要选择的，在你的手上，你要不要选择，你要不要走这条路。现在我要做一个结束。摩西说，你不懂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爱你的神。他说，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你的神，听他的话，然后依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恩，谢谢你赐给我你，赐给我们你那生命的话语。主，如果没有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真理，我们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办法了解生命的奥秘。今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求你啊，圣灵把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一来免得我们得罪你，二来让我们走上生命的道路，不再迷失，让我们肯定我们走的路是永恒，而且是丰富，是饱足，是让我们不会后悔的路。所以我们就求你继续的做工，吸引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跟着摩西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即使生存，即使生活让我们有难处，或是我们的生存生活给我们的引诱太多，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要走生命的道路。我们选择爱你，我们选择听你的话，我们选择要按着你的心意来过我们的日子。因为我们知道生命有限，但是我们知道永恒有我们的福乐跟我们那永远的喜乐。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